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又赐下这样美好的主日，让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他。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引领，求神来祝福。我们在天上父神，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又带领众儿女能够在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聚在一起，就我们用歌声，我们用奉献，主，我们用你的话语，我们来敬拜你。主，愿主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愿主你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主你让我们明白主你赐下的真理。主，给我们一颗能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主啊，能够不但能领受，能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活出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改变。主，愿主你怜悯我们，愿主你帮助我们，谢谢恩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么我们每位做父母的，我们都养育过孩子，把他们从非常小之后，婴孩，把他们都养大成人。那么一个刚出生的婴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身体呢，还没有发育的完全，没有牙齿、消化系统、器官也不成熟，所以呢，他们必须靠吃液体的食物来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当然，这些液体的食物呢，可能是从母亲来的母乳，也可能是牛奶或羊奶，或者是婴儿那些被子的奶粉。但是呢，只要是一个健康的婴孩，不管吃哪种奶，那么他这一般是在6个月以后呢，他都会配搭一些这种的补状的食物，哎，能够来锻炼他们的咀嚼、他们的唾液和消化的功能，然后随着他们身体各个器官慢慢逐渐发展的成熟。那么到2到3岁的时候，大约那个每个小孩子呢，可能就可以吃一些，哎，什么叫 table food，桌子上跟大人可以吃一样的食物了。包括一些固体的食物，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干粮。那我们说肉体的生命，它是有一个逐渐的成熟的过程。那么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其实也像肉体生命一样，也是需要有一个从婴孩，那么到一个长大成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如果一个婴孩，他呢，从出生到长到2、3岁，如果他一直不能断奶，一个小孩，他只能吃奶，他不能吃干粮，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呢，他一定是身体出了问题，有毛病。同样，如果一个真的是信主已经多年，那么他的属灵的生命一直就停留在那个婴孩那个状态，看不到一些明显的改变。那么说明这个人他的属灵的生命，他有一定是出了问题。那这还是不是大事儿？那最可怕的是，他如果真的不一直不好，不看见很明显的成长，那么他很可能是一个没有重生、没有得救的一个生命，这是极为可怕的。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属灵婴孩的生命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他只能吃奶。那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不但吃奶，他也完全可以吃干的，吃大人吃的食物。那么明白这个信息，就可以督促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如果我们努力的成为，让我们能够努力的来从一个婴孩，我们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生命，那么督促我们不要再继续停留在一个做婴孩的状态，我们不该做一个属灵的婴孩。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这2个方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段信息。首先，我们看第一方面，一个属灵的婴孩。它是一个只能吃奶的神，在第5章的第11节到第13节。我们先来看第11节， 第四一节他这里说，论到麦基希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那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在分享希伯来书的，我们讲的五章的第一到第十节，那最后讲到第十节，大家记不记第二节直接提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蒙神照着麦基希德的恩赐，称他为大祭司。这是第十节的最后一节，第五章最后，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最后一节，第十节。那么今天你看第十一节，接着就说论到麦基希德，哎，这就是接着上文，接着这个十章五章第十节他说这句话，也就是说关于谈到我们前面所说的耶稣基督蒙神照着麦基希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件事，我们接着继续往下讲。但是这一件事的中心要知道，他不是麦基希德的这个人，不是那么了解啊。麦基希德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做了什么？这个中心不在麦基希德，而论麦基希德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通过这个人来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分，是通过他要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这样一个成分，这样呢，我们怎么来认识？那这里面又说，我有好些话要讲。那这个我有好些话呢，意思就是说呢，要想解释清楚关于耶稣基督乃是照着麦基希德的等次被呼召做永远的大祭司这件事情，那是一两句能讲清楚，需要花很多的笔墨来说明。来，有很多的话来讲解。后面他们接着，但是并且难以讲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本来这件事，也就是说，本来这个讲这个把麦基希德跟耶稣基督这样怎么样类推到耶稣基督，不是本来这个问题就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解清楚的一个这个概念。那么即使这样解释，也很难解释清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概念本身它有一定的难题，二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听不进去。你怎么解释？不管你花多少的这个笔墨，或多少的语言，那么如果一个人听不进去，所以你解释一半天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听不进去。所以呢，听不进去。这个话在这儿呢，直译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意，它的希伯来语它是这样用的。他说，在耳朵方面有懒惰，有迟钝，就这个人的耳朵，他懒惰、迟钝，也就是说，他本来有这个能力，可能，但他不愿意听，他抵挡。这样，耳朵呢，这里边就代表了对属灵真理的一个理解或接收的能力。意思也就是，这些人要么是信主以后，他们没有竭力的去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要么就是这个人啊，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新生命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呢，你解释的再清楚，你用的话语再多，一个人他若是听不进去，仍然对他毫无益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听不清楚呢？那么后面第十二节接着就说出了这个原因，为什么你给他讲他听不清楚，为什么他听不进去？那么第十二节他接着这样来讲，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巧辩的开端教导你们，并且承认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那这里面前面说的，看你们学习的功夫。他的意思就是，这就是意思。你们信主这么多年了，这么长时间了，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人有责任在正道上来不断的进取，这么多年了，你应该已经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生命了。他就相当于有这样一个激发你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了？激发你这样的一个愧疚的一种感觉。那里面说本该做师傅。就是你学了这么多年了，你信主这么多年了，不知道你读了多少遍圣经，不知道你对神的话有多少了解。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愿意来跟随神、愿意来在你的属灵生命上下功夫的一个人， 那么你本该有足够的信仰的基督的这些的真理、这些的知识，你本该可以做老师来教导那些慕道友或者那些出信的信徒了。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在当时呢，我想我们在现代，我们人也这样普遍的认识，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掌握了一门真正的学问，如果我掌握了它，那完全可以把我所自己所明白、所领受的这个学问、这个知识，你可以讲给别人来听。所以希伯来正则认为呢，说呢，这任何学问是这样的，那么属灵真理的市场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了，如果你领受了，那么你如果这个真理对你真的是进入你的生命中了，那么你完全可以把这个跟别人分享，跟别人来讲解，分享的清楚。那这边还有说，你没想到你含德，哎，怎么样啊？怎么样？含德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们仍然有这方面的需要，就本来你不需要这个。听这些了，本来不需要继续啊重复这些东西了，但是呢，你还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什么呢？就是你还得人来把那圣言、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来另外的教导你们，就是你还得把一个初进或者一个目标有想学的东西，你还得用这些东西来教导你，所以另教导你们就是重新教导你们。再一次教导你们，再一遍不自己变的教导你们，那么生命还好像是没有多少改变。那么这些信徒，他们信仰的基本道理，本来是出境时一个合理的需要啊，一个慕道友或者一个出境者，本来有这些需要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人，他信主了很多年了，他还是这样一个需要，那么。仍然有这样的需要，那么这时候要思想，说明他的属灵生命肯定是出了问题了，或者更可怕的是，他很可能就没有得到这个美好的救赎。那这里面说是神的圣言，那么本意上就是说神的话语，从神而来的话语。这里面说还有小学的开端。意思就是关于经文的最基本的那些的道理、那些真理，啊，就小学的开端。就像我们说学英语呢，我们要讲学英语最开始的，我们必须说 A B C D 这些26个字母，对不对？那么这也，那么学神的话语，那么来明白神的真理，也是一步子来。我们也要从开端，我们慢慢来逐渐的丰富。那么后面再说，并且成了呢，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那这个成了呢，在这里呢，就表示一个经过一个过程，经过一段时间，你一定会看到的一个结果成了，就会达到一个一定的果效，你会看到一个改变。那么这里面呢，它有奶，有一个干粮。那这就是它一个比喻，奶呢就是分别，奶就是代表前面说的那个圣言小学的开端，而那个干粮呢，就是那个比较深入的或者难解一些的那个教，那些圣经中的那些教义或者那些神的话语，那些启示，比如对基督是道的麦子，基督的是。为大祭司，哎，这样这里边对于神的话语的理解，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干粮的这个层次。那么我们不是那么很容易明白，哎，不像是一开始那些，哎，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哎，我们要认罪，能来悔改，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道理真理。那么他放到这一节在这里呢，主要就是谈他们属灵真理上的不长进。这真理就是他们刚信主的时候所领受的那些有关得救的几样真理，基本的那些入门的那些道理。言下之意，也就是作者在这讲什么呢？就是说，你们经过这么长时间信主的生活，你们学习的道理已经也不少了。本来呢，该去做老师也没有什么问题，来教导别人的应该。然而呢，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呢？ 你们还需要有人把神圣言的初级内容啊，再给你们进行辅导，再教导你们。就像是一个本来能吃奶，本来能吃干粮的神，还需要靠吃奶来维持他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属灵的生命肯，那么这如果是肉体的生命，那么说明他的消化系统肯定出了问题。那么属灵的生命和肉体的生命也是类似，也就是说，也有一个从属灵婴孩到一个属灵成熟性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接下来的13点，他就给我们解释，那么到底一个属灵的婴孩，他看上去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我们看第13点，他在给我们告诉，他说凡是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那这里面说的凡只能吃奶的，意思也就是什么了？就是他呢，只能是以奶为他唯一的食物。是他唯一的，他不能吃别的，比奶这些更这个固体、更稠的、更固体的这些食物，他只能吃属灵的这个灵奶。这样的人，那如果他的属灵生命没有出问题，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他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经常说，他们说是他不熟练仁义的道路。就第二个婴孩呢，他的最明显表现就是他不熟练一个些仁义的道理。那这里面不熟练什么意思呢？不熟练就是说对某件事情，他没有一个自己真心真自己这个亲身的这种的经历，或者他缺乏对做一件事情的经验，没经验，是一个生手，是一个外不懂。那么比方说，他遇到这件事情就不能。他不知道怎么来做，不能着手。比方说，一个刚学了 A、B、C 26个字母的一个人，你让他们写一篇1个人的作文，那么他一定是写不出来，因为他不熟，不知道词汇，也不知道句子结构，所以这给他呢，因为他不熟练这件事情，所以他根本就做不到。再比方说，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都是学理工科的，我们都学过这个数学里面的微积分。如果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你就给他只能明白加减乘除这些的算法。如果你给他一道微积分，让他来解，那么他没有学过数列，他也没有不懂的极限，那么他一定是解不了这样一个微积分的题的，对不对？那是这样的一个同样的道理，就是他不熟练这些能力的道理，他不熟练这件事情，他没有经历，没有经验。那么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道德真理这方面，他没有经验，他没有经验，他没有不知道圣经中的这些对道德伦理这些的原则是什么，标准是什么，他不知道，他没有去考察，所以呢，他就不能按照公义的原则或者标准的道德问题。他就做不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也做不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这样的属灵婴孩，那么他在外面有什么样的外在的表现呢？那么这样呢，我想拿另一卷经文来，可能说得更清楚。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1到3节，他第二条，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是把你们当做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做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纷争，有嫉妒，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呢，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就把一个属灵婴孩没有成长成熟的一个生命，就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这里呢，看到他的罪本最明显的，他的表现怎么了？就是互相嫉妒、纷争，就像一个不信的人，就像世人一样。那么活在这样的一个纷乱争吵的这样的一个之中。那比我再比比打个比方吧。我们比方，我们做学生， 我们做学生啊，然后最学生最低的阶段，我们可以就是说摆出学前班，然后从学前班到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到高中、到大学，一直可能最起码到还是读研究生什么的。那么可以说，学前班的学生就像学生时代的一个婴孩时期。所以呢，这些时期最大的特点，我们都当过这个小孩子，那尤其我们的孩子。咱们的孩子呢，都从他们婴孩慢慢看他们，去学前班慢慢上学，我们看到他们一步一步长大。那么他们这些，那么这个时期的小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们互相嫉妒，互相纷争，经常争吵，经常打架，有的互相还告状，告老师，告父母。而且呢，去这个学前班或者去这个幼儿园什么的，他们想来就来，那么不想来就不来。就是这样一种生理的状态，我行我素，没有标准，没有约束。他想干，没有，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约束，他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就相信。那么属灵的婴孩呢？我们通过保罗这边，我们这几节经文提醒我们也是类似。他们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互相嫉妒，相互纷争，就像外面不信的人一样，那经常。那矛盾经常有冲突，那么就是有各样的那些我们真的是不想看到的那些的行为。那么我们感谢神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安静下来？我们可以审查一下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现在是一个状况。我是一个婴孩呢，我已经成了一个成熟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生命的呢？让我们一起来问自己一下：我信主现在有多少年了？我自己的生命有何明显的改变？我心中常有对别人的嫉妒吗？我和别人经常有纷争吗？有争吵吗？那么，先不说我们和不信的人，就是说，即使我和我们主，你和你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你有没有相互的冲突？有没有相互的矛盾？有没有相互的纷争？那么你可能说，你可能说是你没有参与人们之间的冲突，但是，请问你有没有在背后讲过某些弟兄姐妹那些你不想在他面前讲的话呢？如果有，你就是在制造纷争，你就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人。那么你比那些真正在争吵中的人，你的罪更大。你的罪更大，你将来面对神的时候，你更可怕。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想一想，你是不是对教会的主日敬拜、主日学、团契活动，就像一个小，就像一个这个在学习班的学生一样，你想来就来，你不想来就不来。你是不是在职业奉献上，你还有挣扎，觉得好难呀！我拿这个奉献，我实在是就像救火的任务一样。你是不是为很小的事情就会和人产生冲突，相互指责呢？就是这些，我们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来审查，都是典型的属灵婴孩的表现。就像是学前班的那些小孩子一样，那么。他们互相打闹，互相打架、吵架，互相指责，互相来这个告状，互相的来这个指，互相的这个来说这说那。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些的表现，如果我们生命中真的呈现出这样的行为来，那么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内心要真的感到羞愧，我们要真的要来认罪悔改。我们真的来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来饶恕，让我们真的不要继续再做这样的一个属灵婴孩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一个属灵婴孩的生命，他是不是成长？其实呢，他也是从一个侧面来判断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重生的生命，他一定会成长。他一定会成熟。那么，成熟的生命 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呢，我们今天性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成熟的一个主题生命，它是一个能吃干粮的生命。那后面他给我们介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象？这是在第一，是四章，在第五节的第四到第十四节到第六章第三节，我看这个内容。首先，我们看第十四章，第五章的最后一节，第十四节，他在这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那这一段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就告诉我们了，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就是那些能够吃属灵干粮。属灵生命成熟的，那么有什么外在的表现呢？他后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窍一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是他们外在表现，就他们的心窍一练通达。那这里面什么叫心窍？我们有时候说，哎，心窍能怎么比？有时候你也听了这样讲，那么这个心窍呢，在这里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感官，就是灵里能。你里面的一个感官，对于属灵事情的一个感受，有这样一个器官，就心跳，就属灵的一个感官，特别只能够做出对道德决绝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心跳就是属灵的感官，靠它我们就能做出一个对道德伦理这些一个正确的判断决绝的能力。那这个习练的意思呢，就是通过实践，通过你的经验。通过你的经历，你能获得的这种经历，获得的这种经验，让你逐渐就像刚才那个习练的，就是你能熟练了，就能明白，因为你经历的多了，你就能明白，就是这些的真理道理。那这里边呢，告诉我们，接下来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成熟性，一个属灵非常成熟的性，它有三个方面的标识，三个方面的标识。第一方面。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好的领悟能力，领悟能力。我们往往有说，我们说你能有这个人有很好的悟性，他有领悟能力。就是说，他们能吃干粮，意思就是可以理解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真理、圣经真理。比如说，关于十字架的道理如何来理解？哎，什么叫圣母？什么叫得胜？什么叫一生的？成圣的过程，所以呢，他不会总是停留在一些浅显的。哎呀，我就要这个，要那个，我就要神给我的恩典，神的爱。我以前不是谈了神的恩典、神的爱啊？我受了这个伤、那个伤，我需要人的安慰。对，这是一个婴孩的一个需要，婴孩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一个属灵成熟的生命，我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表示呢，就是他是一个情欲操练的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心窍因他们经常去练习，经常去这个来经历，而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就是经常能够在境界上能够来操练自己，他是有目的的在这些方面来操练自己。比方说，提摩太前书的4章第七节，他说：“只要是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粗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对，你看这块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就是当时的信徒嘛，可能真的就像那些没事儿干的那些人们啊，老是东家长西家短，走江上河来传这个话，传这个话。不好好自己在自己生命上好好来努力，来这个成熟，来学习，而是总是乱七八糟说一些那些不属灵、那些不照顾的话，甚至是不制造纷争、带来冲突的那些不照顾、那些的行为、那些的言语。所以呢，他在敬虔上不操练自己，而是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就像孩子般的那样的事情。比方说，我们一个真的一个属灵生命，你是很成熟的一个人，那你一般情况下，你是肯定有你自己一个固定的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刻， 因为我们自己，你，因为我们越明白神，你越亲近神，你越才知道我们生命实在是有限，我们实在愚笨，我们实在愚昧，我们需要每天常经常的有神的话语来领导我，有圣灵再来光照我，我们才不至于偏离主的道。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如果在家庭中、教会中或者社交场合中，他经常可以来锤炼、来操练自己的忍耐。来操练自己的等候，他也不会轻易就发脾气，不会他随便的传闲话，他也不会制造纷争，而是在纷争中，他愿意做一个带来和平的人，愿意劝勉人的人，愿意让人能够带来和睦的人。所以这是他这方面的一个属性，这个一个成熟生命的一方面的标志。那么还有一方面标志呢，就是这样的人呢。这个他的分辨力会有很好的分辨能力，就是能分辨好歹，意思就是他能够分辨善恶，因为他经常读圣经，明白神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来分辨善恶？就是我说他善就善，我说他恶就是恶。我们叫有原则，有一个标准来对比，就是圣经里边的标准是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不是我们你人觉得，我觉得好，我觉得不好。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经常要跟神亲近，经常读神的话，经常来明白神的话。所以呢，这样才能我们能够遇到任何事情，不管我们自己面对的，还是看到他人面对的，我们才能够分别善恶，正确还是错误。他们因为平时经常这样的操练，所以呢，渐渐就具备了这种敏锐的属灵的一种洞察力。所以呢，通过判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可以通过判断其他信徒的言行，我们知道这是不是符合圣灵的这样的教导。那如果我们看到他的行为、他的生命中表现这些，好的，我们应该向他们来学习。如果看到他们这些是羞辱神的，真的是背离神的，是不符合圣灵教导，我们自己避免不要像他们那样子。而且我们可以透过各样，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人都不是完全的，我们肯定我们有犯罪、有失误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我自己，看是不是我的做的这些事儿，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讨神的喜悦？一定要知道是不是讨神的喜悦，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那么我们要来对。社会上的一些思潮，我们也要能够辨别的明白，还是社会上这些世俗人的一些观念，我们也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辨别，这些是符合圣经的，还是背离圣经的。如果是符合圣经，我们就要发扬，就要来这可以说来实行；如果是背离圣经的，我们就也来抵挡它，也来在教会中，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我们来宣扬，来知道这些是背离神的。这些行为、这些观念，我们要摒弃它，要唾弃这些东西。比方说，现在那么流行的，哎，就是堕胎合法。但是我们一听见堕胎，我们要知道，圣经中讲的这是杀人，这是十诫里边的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可杀人。所以这堕胎本身不符合圣经里边的这十诫里边这一条，那说明他随意堕胎，肯定。它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要反对。同性恋，那么一听见同性恋、同性婚姻，我们一听圣经就讲的婚姻是一男一女，那么第一对婚姻就是亚当夏娃，就是神创造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所以如果有人就宣扬这些同性婚姻、同性恋，那我们知道这是抵挡神的，这是邪恶的，我们要来抵挡，我们要真的来。要教导我们的自己的儿女，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要知道这是不对的东西，我们要真的不要跟随，也不要真的这个跟他们来唱一个。还有就是变性，那么现在也经常我们听到现在这些主流文化的 LGBT 这些邪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听这些东西，知道神只创造了男性和女性。神没有创造不男不女，神没有创造这个 乱七八糟那些性别，那些都是人的私欲、人的罪造成的，没有任何的合理性。所以我们也要来抵挡，我们也要来反对。这是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如何从这些属灵的婴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吃干粮的成熟的信徒呢？那么下面的第6章的第1到3节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途径。那我们再看1节到2节第6章的，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以根基，就是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个人的教训。那这里面他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里面不是说是，这里面不是意思说要让你说去离弃基督道理的开端，离开不是离弃，而是说你要在这个基础上，你已经建立起这个基础了，要在这个基础上，你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前进。不要停留，不要停滞不前，这样的意思。所以呢，要让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逐渐的来成熟，来长大成人。就像我们学英语，我们总是从虽然是从学习20个字母 A B C 开始，但是呢，如果我们只这个停留在这20个字母上，我们的一个词也不会说，我们的一句话也不会讲，那我们仍然不算是一个。说掌握了，说学会了，哪怕是懂一些这种语言，所以你要用英语要说话，你就不可能只能用 ABC。所以这跟我们说理是对最终道理的开端也是，我们明白了开端，不能就停留在那个开端，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来成长，继续的来往前走。他说要进到完学的地步，就是劝勉这些人，我们要。竭力成为那些人吃干粮的人，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要停留在那个婴孩生命的状态。后面他说不必再立根基，那么这就是一个建筑方面的一个这个词语。那我们知道，我们盖房子或者建立什么，我们要立根基。要知道，你要建一房子，你立根基，你既然立好了，你立一次就行了。不说啊，我这个根基立好了，我又要重立一次，那你就是拆了。所以呢，你根基我们立一次就可以了，不必要再立。你只要立好这根基，你不用再立了。就没有一个建造房屋的人，他会一直不停的就在根基上做这个建立根基这个工作上。他做一段时间做好了，他就要继续来往。来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哎，把房子框架、把房子结构这些，就慢慢要来完成这个房屋的建筑。所以呢，表明他们已经，既然说他们已经不必再立根基，证明什么？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根基了，这根基等到已经在他身上有了，也就是表明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信仰的基本知识，他已经是有了，已经不是必须吃奶的那个人了。为什么他还在这儿不往前走啊？是因为他自己不去靠神的恩典往前追求，就是停留在这里，泡在这里不往前走。所以呢，不是说不需要这些基本的道理，正如我们说学英语，我们不能就停留在 A、B、C 上，而是说我们要继续来前进，继续在这基础上来继续的努力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圣经中教导的真理。各样的教育，所以呢，这句话呢，其实它另一方面是，它是在用讥讽的手法来刺激这些的听众，听到这句话，就是叫他们自觉羞愧，从过去吃奶的苦灵生命，成为一个能吃干粮的一个成熟的生命，就是让他们真的感说，我这么多年来信主，我这么多年来学圣经，我还停留在一个婴孩卑微的地步。要自己心里面真的感到羞愧，感到真的这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也是一个真的实在是惭愧的事情。那后面他又说是，后面是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什么叫基督道理的开端呢？所以本意就是说，有关基督救赎福音的最基本的这些道理。 所以幸福即使是说他非常妒忌这些基本道理，如果他停留在这儿不往前走了，那么他仍然是一个只能吃奶的这样的一个婴孩，他必须要继续成长，灵命才能得到成熟的地步，才能到一个成熟的地步。那么下面呢，他们就列举这个六个方面，他从六项来关于这个关于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些基本的道理是什么？他列了这么六个方面，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是呢，不能停留在这些事情上。首先，他这儿说懊悔死刑，那么懊悔死刑呢，意思就是说，从那些导致死亡的行为中，我们要悔改。从这些方面要悔改，就是没有救恩的罪人，那么他一切的行为都会导致死亡。一切的行为，不管他做什么，只要他是一个不信的人，他做什么，他都会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所谓的那些善行，根本就他赚取不来真正的救恩，即便他说是献祭，也没有得救的有效，就像旧约里边人做的一样。所以呢，一个人要想得救，他必须要悔改，他必须要转离罪，必须要转向神，回到神的那边，到基督的那边。而且这里面的悔改，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啊，是我犯罪了，我悔改。什么叫悔改？这里面悔跟改是，其实真的，有的是咱们这个汉语的悔改其实非常好，悔改是这样。悔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懊悔，就是说，但是呢，后面还要改，就是说，你不能只是感情上的一个懊悔啊，说我犯了这么一个愚昧的事儿，这么一个真的是败坏的事情，这是你心里我也好像不敢接受，好像非常羞愧，这只是你我内心里边的一个懊悔，自己的一种感受，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改，就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对罪和义的，你有一个真正的明白、真正的领受，你愿意改变你以前不讨神喜悦的那些行为，还有你过去的那样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才叫悔改。所以真正的悔改，必须经历懊悔，还要经过你真正的一个改变，就是一个 U turn。原来我向那个方向走，现在我赶快翻回头来，我要回到一个正确的轨道。那比方说偷窃，啊，我过去偷人了，我偷窃别人了，我觉得偷别人的东西很不好意思，很不舒服。但是呢，如果你看见好东西，你又想拿，那你还是没有改。只有说呢，到那个时候说啊，你又看见好东西，你还想偷着拿，但是你心里边有个这是不对的，这是背离神的。那你就尽管自己想要，但是你抵挡了这个，你再不去做这些事情了。这才叫你真正的在悔偷窃这件事情上，你悔改。比方说，还比方是杀，那任何人可能从小时候到大，我们总会说过谎话，对不对？但是呢，什么叫撒谎的这个罪要？什么叫悔改？我不能说我这次把人骗了，啊，我得逞了，我很高兴。啊，这次我说谎话，让别人逮着了。那我很不好意思，很羞愧。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后面你又就是有一些什么事情，你又开始说那些，是说撒谎那些，被人做一些这个什么事情，那么你还没有悔改。你真正的悔改就是你真正在这些方面啊，你又有一次说，哎呀，面对一些什么挑战，我不得不说的谎话，圆过去，怕在众人面前丢脸或者啥。但是我知道撒谎，不管什么时候，这都是背离神的，这就是十诫里面真的的警戒。所以我为了祝福神，即便那么说是怕在众人面前哎羞愧丢脸，哪怕是我也要说诚实的话，而不是来用撒谎来搪塞过去。所以这才是你真正的在撒谎这件事情上悔改。在圣经里面，比方说还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那么圣经中既然明白了，就告诉我们了，不要停止聚会。那我如果说，哎呀，我这个星期又有别的事儿， 啊，我家里面孩子有那个事儿，有这个事儿，但是特殊情况谁家也会遇到，谁也会遇到。但如果你一遇到这些事情，你首先想的就是，哎呀，我得去干这个事儿，我得我把教会敬，把来教会敬拜神的事儿、敬拜主的事儿你放在一边儿，你把别的事儿看得更为重要，那你就是一个在这件事情上你还没有悔改。所以呢，你要为此，你要来问你自己，我的生命，我是不是一个懊悔事情的意思？那么下面他就说，信靠神，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关于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信靠神，就是不只是相信神，相信有神。好多人有神论的很多，好多人不相信说神的存在，但是单单的相信不能拯救。你要他信靠，你既要相信这位神，你也要依靠他，不依靠自己。你要停止你依赖自己的行为，这才叫真正的信靠。因信靠神，那么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悔改与信靠，其实也都是耶稣基督还有使徒们他们在初代教会所传扬的福音的最基本的。也是他福音的一个根基性的东西，就是信靠，就是悔改与信靠，从我们的罪中来回转，也要信靠神，信靠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交托给主，交托给神，不是也嘴上说信靠，一边喊我想做什么，还是相信我自己，我来做比神来做更好。那这里面还有个各样的洗礼。就是原文这个各样洗礼的，就是这个洗礼它这个复数，但是所以这里面呢，一定要在对这各样洗礼，它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受洗礼的不同的形式，还有浸水礼、有水洗、有这个洒水礼，它不是指这个福音，而是指呢，当可能最大可能是犹太教当时旧约时代那些洁净的礼仪。犹太教里面有很多的洁净的礼仪，还有就是基督徒我们所做的洗礼，就是我们的受洗。所以呢，它包括这些方面的礼仪。所以呢，就让信徒知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与其他的那些犹太教过去旧约里面那些洁净的礼仪，那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所以各样的洗礼，你要会辨别什么才是真正的那个就是为了跟主结合的那边的洗礼，他们是按手之礼。这个按手呢，在这儿呢，它也是一个复数的动词。所以呢，这些按手的礼仪，它经常啊，不管是在旧约也是在新约，它往往有很多的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表达的意义。所以主经常就是为了表示祝福，你要祝福一个人，你可以把手按手在他的身上，为他祷告。或者医治，如果你为一个病人，你祷告让神来医治他，你也把手可以按在他的身上，或者是领受圣灵，我们看到在新约里边使徒行传，那么总之，他把手放在一个人身上，让他领受圣灵，因为有这样的礼仪，或者是按立圣职，那比方说，过去旧约里面按有这个祭司。按理，那么君王，或者我们新约时候按理牧师传道，按理这些长老等等，需要牧师或者神职人员把手按在他的身上，表示一个按理圣职的一个仪式。按手呢，有时候有的还有就是你把人派到外边，差派人出去办一些事情，那么也是把手按在他的身上，相当于求神来保护，求神来领导。那么这也是一个裁判的一个礼仪。那么最后一点，他说死人还有这叫死人复活。那么复活从死人复活呢，在福这是福音的最基本的内容，最基本内容。那么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福音就没办法传。就像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他这是干到14节，他第二节，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也就是说复活这件事情，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传审判，一定要传复活。所以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其实就没有看。所以这个是也是福音的一个最基本的真理。而且呢，不但在新约中，在旧约中复活也有，旧约中早就启示出将来死人的复活了。比方好多地方举这么几个例子，比方在第四篇的第四纪篇的第四五节，他说：“至于我必在狱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表示诗人他将来一个复活的时候，他还会见到神。这是一个复活的景象。那么在大英里书12章2节，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福气，多其中有德有真的，有受羞辱，永远会真。”也就是说，将来在最后的末日的时候，所有死去的人，不管你是信的人，也是还是不信的，都会从死里复活。但是呢，复活以后呢，每个人信的还不信的，还有本质的区别。信的人得永生，在永恒中，在新天新地跟我们的主永远同在；而不信的人要在永远的火湖里面受那永远既羞辱又痛苦的永远的那样的生。所以这是这样子。那么还有就是最后，他对于永远的审判，就是指我们死人复活后的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的结果啊，就是决定一个人你是去新天新地与耶稣与主永远同在，还是要扔到火湖里面永远承受那无可想象的痛苦。所以这也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最后的末日审判，也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基本的道理。比方说希伯来书9章27节，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就是我们要知道，不管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不管一个人，你过去犯了多少的罪，只要你认罪悔改，那你末日的审判，你就会成就，你就会在神的那些恩典之中，神就会与神所愿同在。那不管你的罪隐藏的再深，不管你怎么样，但是呢，那在末日，即便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受到审判，没有受到刑罚，但是呢，你在末日的审判中，你绝对不会逃出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这是这给每个人的一个警告，也是给每个人的一个盼望，也是给每个真正的跟随主、信靠神的一个人的美好的安稳。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一节，第六节第三节，他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哎，他就说，这就像是一个整个这段的一个总结式的，就是我们若想要在属灵生命上，我们若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想长进，我们想来追求生命的成长，那么除了我们自己努力以外，他说：“神若许可我们，说明在神那里。”也有必须的，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努力，靠我自己努力不行了。我们必须要神的帮助、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我们才能明白那些难以明白的道理。我们才可以，不但我们自己明白，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人明白。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成长，真正从吃奶到一个成为一个吃干粮的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这就帮助我们，也就是说，比方我们在努力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你听到也好，你自己考察圣经也好，你自己参加各样的学习也好，但是你不能单单的就是在这儿花精力，你也要常常的来祷告，因为我们自己，比如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有限，我们靠自己真的是做不完全，我们靠自己不会明白很多的神的恩典、神的道路，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做我们的老师来带领我们，所以要常常祷告，在学习的过程中，在服侍的过程中，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明白圣经中的教导， 我们便要竭力的去忠心。那这时候，神的旨意给我们变得如此行，如此行呢，也就是说，我们就要就是前面那些所讲的，哎，向着属灵生命成熟的那个目标，我们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前进，就是如此行，就像前面说的这样的，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向往前走，往前行。所以，其实呢，这是作者的一个，就是可以说一个非常真的认识神一个谦卑的讲法。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必须要神的帮助。神喜悦我们亲近他，神也喜悦我们学习他的话。当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祈求神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来改变。那神其实有的时候，那我这样能会不会帮助我们呢？神一定会帮助。他一定会帮助我，因为他喜悦看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改变，喜悦我们从一个只能吃奶的婴孩变成一个能吃干粮的一个成熟的成长人。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哪个父母亲不盼望我们的小孩子从婴孩逐渐的健康的长大成人？每个人都盼望。这样，我们只有地上的父母亲，我们都盼这样盼望，我们属天的我们天上的父神，他难道不盼望我们这样？真的按照他的教导，我们去努力，去靠他的恩典，我们来成长吗？一定的。所以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这条信息，那么就是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两种的生命特质，就是属灵婴孩是一个只能吃奶的生命宝宝，而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是一个不但能够吃。迎来也能够吃属灵干粮这样的一个神。那么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那么真的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可以现在可以回到家里面，或者在哪里，你安静一段时间，你来思想下面两个问题：我现在是一个只能吃奶的属灵婴孩呢，我还是一个已经能吃干粮的一个成熟的生命？思想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另一方面，思想讲，那为了我，为了我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我能吃干粮的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那么我愿意怎么去做呢？我们怎么去行呢？才能让我的愿望都成为现实呢？我们来知道。最后，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主你经常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来，真的向你祈求。所以我们自己好多时候可能真的还处在一个属灵婴孩的那样的一个时期，那样的一个样子。所以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求主你真的让我们的内心真的是羞愧，让我们真的是懊悔，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不再真的像属灵婴孩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样的一种。行事为人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真的就像你教导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吃干粮的，能够让我们真的心窍直接通达的，有能够明白各样的善恶，能够真的明白各样的这些的道德原则，能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人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来活出我们的生命，就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真的更新改变，让我们能够不要再笑。不要再停留在过去生命的样式，让每日生命能够有更新、有改变，能够超出越来越超出你的喜悦。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请求，奉耶稣基督宝贝，阿门。
们。
我们为以上的信息感谢神。现在请大家。